如说能行故，说到要做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例如我们初学凡夫，如果是用嘴巴讲的话，我们可以从凡夫到成佛，这些话都可以讲完，都能讲得出来。可是论做呢，我们还是个凡夫啊。那么后边到成佛最起码有三大欧僧祇劫啊。那么这里所说的如说能行啊，就是初地菩萨他是能够做到了啊。他自己讲的他必定他自己能够按照他讲的去做啊，不会有所违背啊，是不会像世间的普通一般凡夫啊，讲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他没有这回事啊。如说按照自己说的能行都能做到啊。那么后边呢经文就有说到说此菩萨得闻法已啊，摄心安住，以空显出，作是实为。如说修行乃得佛法，非但口言而可清净。这一段文出在后边第三地啊。这个佛光地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啊，也这才是真正说到如说能行的这个详细的解释了。这里只有一句如说能行，那么如说能行就是如三地菩萨啊，他闻法以后他能够自己去思维啊，说如说修行啊才能得到佛法啊，不是单单用口说而能使烦恼清净。所以因此之故要自己啊实时的观察自己说的做了多少有多少没有做到，都要努力去修学那么初地菩萨他能够说到做到。常复时语过，时语呀就是远离不妄语的口业常常扶持住自己的口业啊，不要发生过错啊。所谓守口摄意身莫犯啊。那么这个沙弥戒经里面说啊，福是住是福在口中，所以斩身呢尤其恶焉。但世间人住在世间了，要时时要记得，好像口边嘴巴的旁边呢就一把很利的斧头啊摆在那边了，所以斩身呢尤其恶焉。会伤害到自己身体，就是因为你说了一句不好的话，恶言啊，妄言其意，恶口两舌，说这些口业不实破坏的话，所以好像斧头斩到自己的嘴巴里，伤害到自己的生命一样，所以要复口守护六根，守护根门，所以叫做常常复持口业，凡是说的都要说实实在在的话绝对不能说假话。当然这个看情况有特殊的情况啊，当然也就得变通了例如说为了扶持动物众生那么在其他的经论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了。例如说那个打猎的人他把一个兔子从山上赶下来，那么这个山上半山有一个茅棚啊，老修行住在那边，那么这个兔子啊就跑到这个老修行的茅棚里面去了。老修行当然看到兔子跑进来，后边跟着打猎的人就追来了 那么猪来追来，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兔子有没有跑到他的这个老修行的房间里面去，他没有看到。既然他没有看到，这个老修行为了要保护这个兔子的生命啊，他不能说实在话。如果说哎，有啊，我看到，哎，这个打猎的人说，你看到我的兔子跑进来吗？我追的兔子有没有跑到你里面来？他如果说实话，哎，有啊，进来了。那这个兔子就没命了，那么因此这个老修行啊，他就可以方便，哎，你很辛苦了，坐坐嘛，喝喝茶了，我这里有茶了，哎，可是这个追兔子的打猎的人，他急着要抓那个兔子，他说我不喝茶，你有没有？你赶快说，哎，我看看我的手指甲，我没听懂，哎，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呀，拖这个时间，让这个兔子能够走掉，那么最后呢，他望望天空，哎，你究竟有没有看到我的兔子跑到这里面来了？哎，那还不是你的吧？因为他是在山上野生的。哎，我看看这个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他就是这样啊，这个旁顾左右而言他，用这种方式来拖到最后啊，他气了，这个打猎的人气了，你究竟有没有看到了？他说，哎呀，没有了，你何必这样了？他既然是没有，他只好走掉了。那么因此他救到这个兔子的命，他如果说实在话，哎呦啊，那么这个兔子就没命了，所以说时宜就是说话要不要伤害到众生，不会伤害到众生的都要实在说。如果为了像这种情况，这是举例了，举例，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为了要保护众生的生命啊，不得已可以方便这个在一般说叫做方便语了，那么不能说实在话的时候方便语了，当然不能用这个方法来骗人了，这个欺骗是不可以的，所以常复时宜要说的实实在在啊，这就是复持口业清净。初地菩萨他还需要这句话吗？他还是要的，因为他说话他也要处处注意到这个说实话不能有差错，所以他还要常常爱护这个口业啊，复持口业要时宜说实话啊，那么初地菩萨尚且要常复时宜，我们是什么人呢？是初学的凡夫，更是要复持时宜啦啊，不要随便乱道，不要有口是恶业，那么说假话更是要不得啊。偶一大师在他的那个《凡尘偶谈》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人说三天呢卖不到一单真，一天呢可以卖出三单假，说真的，人家不容易卖出去，说假的反而容易卖出去了，所以我们世界上充满都是假的，因为实际上我们从小就被骗大了，都是被骗大的，为什么呢？小的时候，当小孩的时候啊，那个闽南话葫芦尾啊，你的嘴冲啥话，我的骗孙啊，骗孙，他是在照顾他的孙子啊，可是他一的骗孙啊，那么从小做祖母的就是骗他的孙子，骗到大的，所以难怪啊都是不说实话，从小就被骗，所以这样不好。那么偶一大师他说，我宁可啊千人卖不到一单真啊，绝对不愿呢一天卖出千单假啊，就是处处要讲实实在在，绝对不可以欺骗于人啊，所以说话处处要讲究啊，总之呢，话要从口说出来，要经过大脑去啊思维一下，省察一下，这个话说出去会不会伤害到别人？益众生是有益有利益还是有损害？以自己的道业是有利益还是有损害，以这个在我们的环境里，以大家一般的同住方面是不是有好处啊，要多方面去观察，免致出了错误啊，常复时宜。 其次说，不悟于如来家故，悟是悟位呢，不干净了。悟家这个话呀，如果按照这个名词的真正道理讲，只要在出家界的戒法里面呢、在这个第二篇僧伽波十三僧禅戒里面有不悟家戒那么这个道理在我们中国佛教说起来就是有很多的困难了就是说出家人他是住持三宝不要使在家人的心地污染了，不干净了那么使在家人的心地污染了，使他对三宝生这个不正确的有偏差的信仰心，这个是很大的过错那么戒里面有说例如说你有东西呢送给张家不送李家，那么张家生欢喜心，李家就起烦恼好，你东西都送他我都没好，以后要我帮忙那个时候再看吧走着瞧吧，现代人的话走着瞧一般你边走边看嘛那么那个有的他的东西呢他就起欢喜心师傅好师傅好如果没有得到东西的他就起这个不欢喜的心你要他做什么事情你都没有给我怎么帮你的忙就变成这个样，这就叫做误家，把在家居士的信心遭到染污了，对于出家的住持僧宝升起分别心了这个都是本来都是很要不得的，可是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这种的毛病可以说都是蛮流行的了，很世俗化。我17岁到狮头山圆光寺，不敢说是出家不出家了，只是住小茶房了，住小茶房在哪里当照客山上就是有一种不好的风俗他有在家人管理，就是从前他那个开山的时候有在家有钱人两家有钱人供养他常住上的这个地皮或者是多少钱从此之后他们呢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都要有管理的名称那么这个常住上过年过节都要送东西给他山上那个时候种有很多这个橘子干嘛等到十二月采橘子的时候都要选择那个最好的最漂亮最好的选出两担来，这个两家大士族一家一担而且还要分量要相同不能少少又大少也许他们少一个他们都会知道哪一家多了哪一家少了，他们都要说话的。来到长路上你都要煮好菜来请他吃饭的他好像奉是他阿爸样好像奉是阿爸呢那么还要不得。我17岁去的时候我还不懂佛法那么到了过年的时候叫我挑这个杆子去这个士族家里，我很不以为然，我们辛辛苦苦种的为什么给他他白吃的我辛苦一年到晚辛苦做下来的，我还挑一担还要选最好的，那么因此我在路上就偷吃一个这是我一年辛苦下来我们做的嘛，为什么就挑给他，我怎么都没得吃，好这个一旦就吃一个，有这种方法，这开玩笑所以像这种的这是物价，这个叫做完全的物价，把那些士族整个的信心都染污了他把我们这个寺庙就看作是他的奴隶一样你们辛苦做的都会给他了，如果他来一次如果没有好菜给他吃，他就会骂人这个简直是笑大笑话所以后来到了我手里，我当主持，我把这些都砍掉了，统统砍掉，不但橘子不给他，连名字都没了这个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这种的物价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尤其在台湾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我住过的是这种情况这是很麻烦的是一件事情所以学佛不要悟如来家，如来家就是佛教的范围里面要使他清清净净，那么今天这种肮脏情况很多了 啊，这个不便一一都说了啊。那么这个物价另外还有一种道理啊，本来出家人在名相里面有四种分别啊，沙门呢有正道沙门、说道沙门、活道沙门、悟道沙门四种啊。正道沙门就是这个出家人呢正果了，最起码出国须陀洹以上啊，正果了啊。第二种啊，说道沙门，他虽然还没有正果，没有到出国以上，可是呢，他在认真修行，能够讲经说法，自利利他，说道沙门，这个也是好的了。第三，他讲经说法，他不可能做不到，他不会啊。那么，但是他在佛法里面，他是规规矩矩的，老实的修行人，规规矩矩、老实修行这种人叫做活道沙门，生活的活了。生活的活，他在佛法里面生活啊，守规矩，如如法法，这就是一种老修行啊。这种老修行也是好的，所以这个正道沙门、说道沙门、活道沙门这三种出家人都是好的，不会误家。那么最后一种的悟道沙门就要不得了，这是对于整个佛教里面发生一种不干净的情况啊，误为了佛家，这个叫做悟道沙门。就是不如法持戒啊，破坏佛法，发生这种情况的这个出家人就叫做悟道沙门啊。所以不悟如来家呀，就是说最起码消极的要做到使佛法的圈子里面呢清清净净，不要有花边新闻出现啊，不要有不明义的情况出现，不要使佛法里面呢有这个不好的这个情况出现，那就是不悟如来家。积极的要如何去做自利利他事业啊？实际上我们平常说讲经说法度众生，说是弘法度众，这实际上啊就是说好听话啊。以我们凡夫来讲啊，老实说这是换饭吃而已啊，度众生不度众生就是换饭吃啊。偶一大师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修行人啊，唐明观未破，力所未开啊，驾言弘法利生，皆是生死岸边事啊。他说这个弘法利生的人，他实际上他明观也没有破，力所也没开，只是挂名说他在弘法利生，这个人呢、啊、他还是完全在生死岸边，就在此岸，他自己生死就没有办法了，他怎么能够渡人呢、啊、所以这实际上他只是在为吃饭并不是真正能够做到如法在弘法利生的工作事业我记得30年前有个人，他说像我这么努力弘法呀，不愁佛法不兴的，不过30年下来，我觉得他还是那个老样子，佛法也不见得信到什么样子，不过毛病还更多啊。30年前他说这个话，他说像他这样子努力弘法，不愁佛法不兴啊，他这个努力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是一样那么努力，可是呢佛法并不见得有多这个兴隆的情况出来，反而生了一些小毛病大毛病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情况出现，来制造一些奇奇怪怪的情况，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要不悟如来家，说讲得很容易，要做起来可并不简单如果大家学佛都能做到不悟如来家，佛法没有不信的所以菩萨他就是初地菩萨，他还要讲究不悟如来家，那么意思就是说时时刻刻爱护三宝，护持三宝，处处啊注意到对于三宝是不是啊有这个对不起的地方，或者是伤害到三宝的名义，这个处处都要注意这些问题，所以要做到不悟如来家其次说不舍菩萨戒故，菩萨戒按照我们中文的藏经啊，菩萨戒的种类大概不出4本了。 第一次放网进菩萨戒，按说这一部经的菩萨戒十众四十八心是出在菩萨心地平，放网进菩萨心地平，现在流传的中文这个放网进菩萨心地平上下两卷，下卷呢就是讲这个十众四十八心戒，这就是菩萨戒的最早流传的一种，据说是姚琴时代鸠摩罗什三藏法师，他根据他背诵的这个放网进菩萨戒呀，用梵文背出来写出来，然后再翻成中文，是没有梵文的根据是根据他背出来的只有这一瓶那么这个十众四十八心戒流传下来之后啊，到了隋朝智者大师由这个菩萨戒书解释，那么后来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个放网进菩萨戒还是很盛行的那么一般传戒道场啊，对于出家菩萨都是传这部戒，实际上放网进菩萨戒是通于在家出家的因为这个放网经里面明明有说国王受位时，百官受位时，应先受菩萨戒一切鬼神救护往生那么可见这个放网经菩萨戒是通于在家出家它不是硬性规定给出家人受的，里面是有很多地方是通于在家的，这是一本。第二种啊，就是地持菩萨戒门，出在菩萨地持经菩萨地持经啊，就是这个北梁时代谭无谦三藏法师翻译的他翻译这个菩萨地持经，菩萨地持经里面有菩萨地，菩萨地里面有菩萨戒他这个菩萨戒是四条重戒，四十一条轻戒，那么是实际上这个地持菩萨戒本呢，就是欲切菩萨戒本的同本异义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啊，就是菩萨善戒经的菩萨戒，菩萨善戒经那么里面有菩萨戒菩萨善戒经的菩萨戒有八条重戒四十八条轻戒，而看它的内容啊，完全是对出家人说的，所以可以说菩萨善戒经所说的菩萨戒那是完全属于出家菩萨戒吧那么还有一种是这个欲切菩萨戒本跟地持是相同的，就是玄奘三藏所翻译的这个欲切师地论，欲切师地论里面的菩萨地有菩萨戒四条重戒，四十三条轻戒那么跟这个地持是四重四十一轻是相同一跟三它都两条，里面有一条是开信这个七种信戒有一条是原来是合并为一，它分为两个，所以变成四十三，那么应当就是放网菩萨戒地持菩萨戒就是等于这个欲切菩萨戒那么其次就是菩萨善戒经，菩萨善戒经是完全对出家人说，而地持欲切通一在家出家。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由菩萨戒经的受戒品在家菩萨戒，这个六众二十八心这是完全对在家居士讲的那么现在普通一般传戒的戒坛呢，往往是出家戒受梵网菩萨戒，在家戒受六众二十八心戒，不过按照优婆塞戒经啊，这个六众二十八心戒不是那么随便就能受，里面的规矩很多我从前曾讲过优婆塞戒经啊那么里面受戒品里面我有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必再说这个道理那么不舍菩萨戒就是说，既然行菩萨道，菩萨戒怎么能舍啊，不能丢掉啊，不能没有啊，就敬畏来记一直到成佛为止啊，他这个都要保持这个菩萨戒的戒行啊。那么最后说，生一切智心如三王不动故，一切智心就是佛果的智慧要由这个心希望能够成佛这个想要证佛果的一切智的这种心生起来，犹如须弥山王，如如不动 就是显示他的这个这种求成佛的心至为坚固，不会摇动。那么然后又说不舍一切世间事，成就出世间道故。这是回自向他，就是把功德回向一切众生，那时时刻刻不忘众生。不舍一切世间事，如果按文字讲，就是菩萨当以五明中求，除掉佛法的内明之外，其他像衣方、工巧、声名等等，这些都得学，才能懂得世间事，一切所有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能了知，那么这是菩萨度化众生的工具，不能没有。那么由此可以成就出世间的圣道，这成就出世间道功。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啊，犹如密度胶，那么所以不能舍离世间事，即住到菩提奋发无厌诸故，这个住到前面即住菩提奋发，没有道子，即住菩提奋发，帮助无上菩提奋的这个法，念念要希望他成就，没有厌诸，就是不会生起厌诸之心啊，那么一直往上求经，常求上上殊胜道功，上上殊胜道就是佛道，常常追求希望成就无上菩提，这个期望的心没有停止，一直往上追求，就是从初地一直到实地到等觉到成佛。到这里为止啊，回向成就的文字说完了，后边佛子以下就是总结啊，这里这个证明助心有三段呢，总标别贤总结，上面别贤说完了，这是总结，总结上文啊。经文说，佛子，菩萨成就如是净智地法，名为安住菩萨欢喜地。这个文字很显明是总结上文呢，金刚藏菩萨讲到这里对所有的听众们讲，佛子因为把这个别显的道理说完了，现在总结上文，所以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各位福者们，菩萨成就如是净智地法，菩萨就指这个初地菩萨成就上面所说的如是指法之词啊，指上面的信心成就修行成就还有回向成就，这些就是净智地法，使初地能够亲近对治烦恼的这个实地修行的法门的初步成就这个功德，名为安住菩萨欢喜地，这就叫做安住在菩萨道上的这个第一欢喜地能够成就欢喜地的功德，具备上面的这个这些修法才能成就，上面的信心成就、修行成就到回向成就啊，就是从发心修行行菩萨道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做的一直到成就为止那么经文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一段明住地心的证明住地这个第二明住地心的证明住地，住在初地里面的这个道理说完了，后边的经文呢是较量显圣，比较现在的这个初地菩萨所成就的功德，显示他初地菩萨的殊胜的功德叫做较量显圣。较量显圣一开头讲的就是十种大愿，十种大愿菩萨成就这些大愿心，所以圆满前面的回向无上菩提的这种的功德能够圆满成就那么这个道理较量显圣的文字就要等到这个过了年再讲了那么我越农历旧历来讲丙子年今年讲经就讲到今天为止了那么今天农历是12月25那么越小嘛再过4天就是过年了 那么过了年之后啊，我们要等到农历的正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三是星期六讲客家话的啊，二十四星期天就是继续讲华严经，有下面这个较量显圣的经文啊，说明菩萨的大誓愿、大勇猛啊，这个这些道理呀、啊，就要留到明年再讲啊。那么这个段落啊，要啊把它分清楚啊，免至后来要接不好接，因为中间停的时间有差不多一个月啊，停了这么久啊，大家年一过啊，把这些都忘掉了啊。那么已经讲的最好大家带回去，不要又很客气的摆在这边，那很可惜了啊。我们是有心啊，要供养大家，就把这个法带回去好好修行啊。那么这个初地的这一本经，如果要带回去读要看都可以啊，那么听的时候再带来就是了。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